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21章的第二节，为自己所见负责。好，那你如果对奇异课程有一点了解的话，那么看这个标题就知道重点来了。好，那么首先呢，他这边所说的负责啊，其实并不是我们一般世俗意义上所说的你必须为这件事情负责的那种负责。因为当我们说出了这句话说你必须为这件事情负责的时候，定罪基本上就已经在里面了。特别是我认为你没有达到我的要求，或者我的预期，或者我的期待的时候，好，那么这个负责就含有定罪在里面。但是奇异课程所说的负责并不含有定罪的意思，好，它指的是你要为自己的平安负责。好，也就是说你的不平安是你自己造成的，那也只有你自己能够解决。好，这是所谓负责的意思。那么很多人学奇异课程都喜欢他讲的交托，好像把什么事情都交出去就可以不必管了一样。但是你要看到的事情是说，在你交托之前有收回投射，这个就是为自己的所见负责的那个意思。所以这节他主要聚焦就是在讲这个收回投射。好，那在奇异的观点看来，就是每个人为自己的平安负责。好，所以你不用为外面的谁去负责，你只要为自己的平安，为自己的眼光去负责。好，那我们讲了这个标题之后，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一段。他说，我们再三说过，这部课程对你的要求少之又少，你只需要发出一点点的愿心，你的整个关系就会转悲为喜。好，那包括他下面一直在讲到的小小礼物，就是这个小小的愿心。好，那如果你觉得有点生疏的话，可以再回去看一看那个最重要的那一节，18章的第四节，小小的愿心。好，那么下面的第二段呢，它的下面有中间有讲到，就是救恩的大能就在这几句话中，那它中间有一段祷词，这段祷词很重要，他说，我要对我所看见的一切负责，我所经验到的感受都是我的选择，我想要完成之事也都出于我的决定，我所经历到的一切都是我自己要来的，我所得到的一切也都是我自己求来的。那可以说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中，我们是从模模糊糊的去意识到这个，然后抗拒啊，不是那么想要承认，然后慢慢的直到完全去接受，说不管来到我身上的境遇是什么，都是我自己要来的，跟别人都没有关系，因为只有一个心灵，外面没有别的心灵。那当然如果说外面发生这些事情都不是你要来的，可能是别人造成的，或者是一个命运造成的，或者是一个邪恶的上帝造成的，邪恶的魔鬼造成的，那不好意思，就没救了，因为你没法去控制他们。你连别人要怎么想要怎么说都没法控制，你怎么可能去控制命运，对吧？那好在是说，这些都是我们自己造成自己要来的，所以如果当下的你愿意转变的话，下决心去改变的话，那么是有翻盘的机会，是可以翻盘的。好，那下面第三段的第三句开始，他说他的决定能力才是一切事件的决定因素，应该说你的决定能力才是一切事件的决定因素，即使你觉得那些事件好是偶然发生或意外掉在你的头上，但是并没有偶然跟意外，都是我们在潜意识中冥冥中做的一个决定。那么他说，在上主创造的宇宙里，没有一件事情是意外或者是偶然的，实相不可能是意外或偶然的，因为实相是必然的，它是跟偶然相反的必然。那么他说，在上主的宇宙之外，在实相之外，则不可能发生任何事情，什么也没有。那不过小我他会很努力的去一直去营造一个错觉，就是这些事情好像是外面发生在你身上的，不晓得是某人，或者说命运，或者说上帝，或者说魔鬼，在暗中操作，然后把这些不幸倒在你的头上的。像我会不断努力的去营造这个错觉，那所以我们学奇迹的过程可以说就是要不断的去把这个错觉给发掘出来，把它戳破。好，那下面第四段呢， 第四句开始，他说付出这么小的代价却能获利这么大，世间再也找不到这种生意了。啊，这个也是我们刚才提到那个十八章第四节啊，他强调的啊，就是你付出了这么少却能得到这么多，其实你并没有付出什么啊，因为他只需要你的愿心。可是这个愿心是你本来就有的，你本来就渴望回归到天父里面去啊，所以这个要求愿心好像也不能叫做什么真正的要求啊。那么倒过来说，就是我们在十九之四啊，那个通往平安的障碍里面曾经读到过的一句话啊，他说你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啊，你为了这个小我的幻象世界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却没有得到一点点平安啊，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这句话。好，那下面的第八句呢，他说为此你若想得到，就必须先认清这份渴求的力量啊。这渴求呢，其实就是愿心的意思啦，是一样的意思。所以你也可以说，这个渴求就等于是一切啊，愿心其实就是一切。那你说宽恕是它的关键在什么？其实也是在于愿心啊。那有了愿心之后，你会发现那条路就出来了，那个方法就出来了啊。先有目的，再有方法。好，那么他说必须接受他的大能，不能把它当成弱点。你还需要这一认知，这股力量既足以造出整个大千世界，必然也有能力舍下这个世界。就是讲那个渴求的力量，当你渴求小我的时候，它甚至有能力可以造出这整个宇宙出来啊。那么但是你的心灵如果这么有力量的话，那么他要放下小我当然也可以啊，绝对不会做不到。好，那下面第五段呢，他说你眼前的世界只是一个企图证明自己是对的无聊见证而已啊。那你会发现我们在这个世间都很努力，其实每一个人都很努力的证明自己是对的啊。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过程中就是不断的要去维护自己的一些信念，特别是你视为是最重要的一些核心信念，因为我们的自我就是由这些信念所构成的，所以信念这个东西是不能够随便让步的，要不然我们的自我就会受到动摇。那么他说这些见证是非常疯狂的，这些证据也都是你训练出来的。这个训练其实也就是指投射的意思，就是这些外境都是你投射的，然后你看到你投射的东西之后，你就说你看这就证明了什么什么什么，在小我的世界怎么样怎么样的道理。所以他说这些都是中间，好，他说这些都是你自编自导的循环论证啊，因为外面那些东西并不是谁把它放在那边，是你把它放在那里，然后你又用它来证明你原本的想法。好，那这个就是投射的循环。好，那下面第六段的第四句，他说小我不过代表了一个观念，就是上主之子可能经历到非他所愿且有违造物主旨意的事情。有点绕了，但是意思就是说，其实小我的本质就是要去违抗上主，就是要去违反上主的旨意。那如果小我是真的，你认为是小我是真的话，那么就表示说你认为小我的确能够去违反上主的旨意，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好，所以其实可能才常常说什么我们是神志不清啊，我们是疯狂啊等等。好，那就是下面第六句所说的，这是公然宣称小我能够见取上主的大能，使他束手无策，使得他自己丧失了上主赋予他的一切能力。好，那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好，那么我们之前呢也多次强调了，这个其实是一切宽恕的基础啊，就是小我是不可能存在的，分裂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个是一切宽恕的基础。那在这一段他写到了非常的明确。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学习，我们看的是正文21章的第二节前半，那一样明天我们会跟你一起来学习它的后半，标题是为自己的所见负责，看标题就知道是很重要的一节。好，那么我们解释了它的标题，也解释了它的内文，希望这个学习能够对你有所帮助。